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祷告。主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你的伟大不仅显在你的创造之功，你的伟大更是显在十字架上的爱，因为你死而复活，以至于我们这些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救主的人，今天也能够跟你一起。我们一面是活在天上，一面我们活在地上。主啊，谢谢你，你的恩，你的同在，要带领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等候你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灵，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的话一直一直的转，一直一直的转化，让我们有耶稣的生命，让我们也被你自己的爱来激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再继续讲彼得前书啊，对不起啊，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终于快要到了最后一个 chapter 了哈。我们现在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好，请。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守库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一段呢，讲可以分成两段，前面四节是讲到对教会做领袖的，是针对对教会做领袖的，然后后面三节五到七节讲是对所有教会所有的人讲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前面我挂号的地方有多了两个字，因此，这个是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的，没有翻出来的，它原文有因此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把我们带回到前面上文的思路，也就是第四章的末了。那里的话还记不记得说什么？讲到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呢，保罗他就要鼓励教会做领袖的要忠心的牧养群羊，帮助群羊有正确的预备接受将来神要来从神的家开始做审判。还有呢，旧约以西结书九章六节那里也让我们看到，当审判执行的时候，那个灭命的天使要来击杀那些悖逆的人的时候，是从谁先开始击杀起？从殿前的长老。所以呢，教会的领袖呢，不可轻忽自己的职事，是需要谨守自己的职分，忠心到底。那长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长老这个词呢，是在第一卷书创世纪的五十章，那里讲到埃及就已经有长老的设置了。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六节，以色列也开始，也看到以色列已经有长老了。一直到民数记的时候，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设了七十个长老来帮助摩西来治理百姓。 所以长老其实一直都有这样子的职分，他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治理百姓，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在新约里面首先提到在教会里设立长老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那里，保罗跟巴拿巴跟保罗他们第一次那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们在十四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说，他们在各个教会中设立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初代教会呢，是使徒到各地去传道以后，然后他们就设立地方教会，但是他们还要继续往前去传道，他们不能留在一个地方教会一直在那里牧养，所以他们就要设立长老来帮助他们做牧养治理还有教导信徒的工作。那你说这不是我们牧师做的吗？没有错，我们知道今天的牧师这个职称谓在当时初代教会还没有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牧师这个词是在什么？也是唯一的一次，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所以在职务上呢，长老跟牧师他们是可以互通的，就是他们的工作是可以互通的。但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体系是长老比较着重是从会众中选出来，着重在治理教会，当然他也是可以，他也有牧养跟教导 的责任。但是呢牧师呢就比较着重在牧养教导，比较多是神呼召出来做全时间的服事的。那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监督，有时候长老也叫做监督。有些人呢以为监督跟长老是两个不同的职分，而且有人还以为监督比长老还职位高，其实不是，这两个是互通的，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但是是同一个职分。那我们教会有没有长老？我们教会没有长老这个职称，但是我们的核心同工就算是长老的，做长老 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其他的同工叫做扩大同工，就等于是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执事的位分。好，那但是弟兄姐妹现在在听的时候就说，好啊，那这一段是给长老的，我不用听了。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第二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讲到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所以呢，只要你有在牧养，有在照管，这个照管也有监督的意思，就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程度上其实都有在带人。比如说你是小组长，那你的小组的组员就是神给托管你的神的群羊。你的小孩作为父母的，你的小孩你就有牧养他们的责任。所以呢，还有即使是个人，如果你在家中或者在你的单位上，你是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那一位，那你其实你也有责任去帮助你周围的人来更加的认识主，你可以用神的话来牧养他们。所以呢，希望这段经文对每一个做带领的人都有帮助，可以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带领者。好，我们看第一节，彼得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他用三件事情。第一，他说我是做长老的；第二，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都在第一节里面啊；第三，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彼得他是使徒，而且他在十二使徒里面居领导的地位，但是他没有介绍自己是使徒的身份，他却自称我这做长老的，然后又说劝你们中间跟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他把自己放在跟他们同样的地位，他不高居于他们，但是他又特别提到说我是做基督受苦见证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 属灵的领袖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是对他有经历有认识的。我们如果用彼得他对耶稣的那个亲身的经历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更能够进入彼得那个深刻的感受。我们来看看那个第一，他讲到说跟基督受苦的见证，我们就想到彼得呢，他是亲眼目睹主耶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他也坚决相信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必须预备好了，也要走这条道路。所以他在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他一定也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做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是轻轻松松的，我们要随时预备好为主受苦的。什么时候福音有需要，我们就要预备好付出代价。但是不要怕，因为紧接着应许就来了。你看他第三个称为自己的是说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通往荣耀的道路的啊！我们如果在今生愿意为主付代价，在将来我们就可以跟主同享荣耀。好，然后第二节讲到彼得讲到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让我们想到彼得的什么经历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还记不记得那个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他问彼得三个问题：你爱我吗？问三次，不是三个问题，问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三次都说爱，然后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第一次回答爱主，主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你喂养我的羊。有一个牧师他在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因为那是我看过的唯一一个的解法哈。他说呢，你喂养我的小羊，因为他很幼小，所以你需要喂养他。那么你牧养我的羊呢？那个牧养我的羊，那是用 leading， 就是说你只要把他已经稍微长大了嘛哈，所以你只要把他带到青草地，他自己会吃，你不需要喂他，你只要带领他到青草地，他可以自己吃。那么喂养我的羊又是什么意思呢？也是比较成熟 的那个羊啦。那这个是讲到说在冬天的时候没有青草地了，你没有办法帮他找到青草地让他自己吃，所以呢你就用储存的草来喂养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冬天就是讲到说我们当一个弟兄或姐妹他处在困境当中，他的艰难大到一个地步，他的信心摇动了，他没有力量自己去找神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第二节就讲到说我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这个照管呢还有监督的意思，就是不仅是喂养还有监督的意思，也就是说做领袖的我们不只是按时分粮而已，还要守望羊群，详细查看他们的情形，知道他们的需要，及时用神的话来坚固他们，安慰他们，必要的时候也要劝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归正。如果他们走歪了，我们也要劝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回来，回到神的正道上来。所以带领者呢，不仅是在群羊的中间，也要在群羊的上面， 能够从神的眼光看到群羊的问题跟需要，然后及时用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好，所以主耶稣他三次讲到我的羊，刚刚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三次讲到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还有喂养我的羊。那么这一句话一定是彼得听进去了，所以他讲说在你们中间要牧养神的群羊，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是神的群羊。那表示什么呢？第一，你是替神去牧养这些羊，所以呢，你就必须按着神的意思，把这些羊呢带到神的面前来，带到神的满足里去，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让他喜欢我，你是要让他来爱神。还有第二，我们是要向神交账，我们是管家，神既然托付给我们他的羊，那他就会回来验收，所以我们呢就需要向神交账，向他负责哈。那第三呢，我们在照顾神的羊的时候呢，他必定会亲自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有任何的需要，需要能力，需要爱心，需要耐心，我们跟神求，他就会供应我们。好，那在主耶稣他要复活升天之前，他把这个牧养群羊的这个托付交给了彼得。那现在彼得在他的书卷当中，最后末了，他也把这个托付传承给这些长老，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哈。所以让我们看到，首先一个带领者，一个属灵的领袖呢，他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一直在对神的认识跟经历上有成长。然后第二点呢，他要有牧者的心肠，不是牧工，他是牧者，是好牧人。所以呢，他就讲到三个对比。哦，对不起。好，三个对比，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们刚刚我们读到的我们讲到的那个彼得，他神主耶稣要把他的群羊托给彼得的之前，他要确定彼得是爱他的，对不对？所以呢，牧者他是不是因为要做给人看来牧养这个群羊，他是因为爱神爱主，所以呢也爱主的群羊。当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呢，他在牧养群羊的时候，他就不是必须做，而是想要去做。他不是在完成一个工作给人家看，而是在为主做，因着爱主。所以因着爱主才可以去爱主的群羊，所以他是甘心的，甘心的，不是勉强。然后第二个，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因为乐意，就是说他不是为了酬劳，不是为了薪酬来服侍人，也不是为了得到人的奖赏，或者是人的赞美或者是赞赏来服侍人，他是出于对群羊的关心热心。这个乐意乃是乐意，这个乐意也有热心的意思，所以他就是竭力着要为着他们的益处，这个是好牧人跟雇工的区别。好，第三个是不要狭制，乃是榜样。这个就讲到作为一个好的属灵领袖，他的第三个职务就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讲到说，一个好牧人是怎么样呢？他把羊放出来了以后呢，他是自己走在羊的前头，让羊来跟他。然后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做带领者呢，首先自己要效法主的模样，把主自己活出来，然后你所带领的人看到你这样子，他也会来跟随你去效法主的模样，把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呢，这个牧养的工作呢，就不是外表做给人看的服侍，也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的工作的服侍， 它真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服事。所以你说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那要不要做？要做，因为这是最有永恒价值之一的工作哈。所以彼得在第四节他就讲，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长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再来。这里也让我们第二次看到他要再来。然后呢，那些忠心服侍神的牧羊人呢，他就要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主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呢，成为当时正在受苦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那也是叫我们能够忠心侍奉的动力。所以呢，神的仆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喜好或者人的喜欢来服侍，那一定会失望，也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呢，就是因为爱主，为了讨他的喜悦，那就走得下去，也比较不会容易枯竭。今天的基督徒呢，他的侍奉有各式各样的动机，但是唯一我们该要追求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到那日牧长显现的时候，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总结一下，一个好的属灵领袖呢，他就第一，必须跟主有活泼真实的关系；第二，有牧者的心肠；第三，他要做群羊的榜样。这是这一段。那在我们讲到下半段的时候呢，我想打一个岔出去一下哈。虽然这一段是在对教会领袖说的，但是呢，我想到作为父母的，你就是家里的属灵的领袖，你的孩子就是神托给你的小羊，你有责任牧养他们。如果你要做他们的榜样，如果你自己不灵修、不行道、不聚会，然后你却是拼命教他们要读经、要祷告，那是没有办法，因为呢，你自己的那个生活呢，其实就是他们的榜样。好，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分享，他说他听到一个牧师讲一件事情呢，叫他大受警惕。那位牧师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断栽培我们的孩子，拼命学习世界上各样的智慧技能，争取各方面的成就，终于把他们送进世界上最高的学府，但可能同时也把他们送到地狱了。我那个时候听到是很震撼，但是我仔细的想想，其实这是不是有不少目前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父母他们的情形呢？他们觉得孩子学习很重要，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也没有时间来敬拜神，因为他不能够错过任何这个学术竞赛或者是技能的竞赛。久而久之呢，孩子慢慢习惯不聚会了，孩子慢慢觉得敬拜神不重要了。将来他们上大学之后，继续追求世界上的功成名就，然后把神远远的抛在脑后，甚至于他们因为缺乏圣经真理的根基，就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就是抵挡神的。刚刚我们在曾牧师的主日学也听到，今世的风俗连教育制度都是抵挡神的，抵挡神的真理的。所以我们的孩子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就是远离神，就是抵挡神。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有责任提醒大家，我们作为家长的呢，务必趁着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牧养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羊，是神托给我们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们不是世界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教导他们爱世界，教导他们追求世界，我们需要鼓励他们来爱神，来侍奉神，因为将来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向神交战。 果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影响他们了，那就让我们尽心竭力的为他们流泪祷告，求神怜悯他们，把他们的心挽回回来。相信主必不轻看作为父母的为儿女的祷告。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你会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是蛮有怜悯恩慈的神。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第五节开始，它的前面有两个字照样，这个也是我们和合本中文和合本没有翻出来的，这个也是接续上文的思路。也就是说，你在教会做带领的呢，是按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来照管群羊。那同样的，我们要彼此顺服呢，动机也是因为爱神、敬畏神，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是第六节所讲的啊。所以我们在无论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动机都是出于顺服神，就像主耶稣凡事顺服天父一样。第四节末了那里有讲到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彼得他就是在这一章就是一直在讲我们怎么预备，怎么预备。然后呢，对于众人来讲，他有几个不同的教导。他首先讲到的是谦卑。那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受难之前最后一个晚上跟他的门徒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不是给他们一系列的教导吗？那他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洗脚。对，主耶稣第一堂课就是洗脚的功课。当时主耶稣是拿着一条手巾束他自己的腰，然后呢为门徒洗脚，那个是仆人奴仆所做的卑贱的工作。但是门徒当时不愿意彼此洗脚，所以呢主耶稣自己就做榜样。我相信他的这个画面呢是一直留在彼得，在彼得的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在教导你们要谦卑的时候，他不是讲你们要谦卑啊，他是讲你们要以谦卑束腰。我相信是因为他每次一想到谦卑，主耶稣用手巾束腰的这个画面就浮现在他的头脑里面。一个人要顺服，谦卑就是关键。所以彼得他其实在他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章，他都已经从我们人的各个层面来教导顺服。比如说他说你要对在上掌权的，就是国家，然后工作、家庭，他都教导我们要顺服。那现在呢，他教导众人要一起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原因他也讲出来了，就是接下来讲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希望这一句话我们常常默想它，常常来默想它。因为你一直默想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可以避免神的阻挡，可以得到神的赐恩。阻挡有敌对的意思，你可不可以想象当神他来敌对你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结果。为什么神这么厌恶骄傲呢？因为是骄傲使得撒旦堕落，也是骄傲使得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已经有个骄傲的根在我们的里头了。我们很喜欢决定自己要怎么过活，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们不会去想要问是谁创造我们，是谁给我们生命，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骄傲让我们只想到我要随心所欲的过日子，按着我的喜好来过日子，按着舒服 的情况来过日子。但是从我们重生了以后呢，神他给我们生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是可以生出谦逊的生命的。只不过呢，这个新人出来以后呢，我们还是常常回到旧人的那个骄傲的生命。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就是粉碎我们的骄傲。有人说骄傲是最后死去的罪。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决定要选出一个全教会最谦卑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经过了明察暗访，多方的调查，仔细的讨论，终于选拔出来一个全教会最谦卑的人，是一个没有人注意默默无闻的小伙子。然后呢，他们就颁发给他的 一枚别针，上面写着最谦卑的人这样子。结果这一枚别针呢，下一个主日来就被没收了。为什么？因为他别着这枚最谦卑的人欢欢喜喜的走进大堂，成为还是把他的骄傲给显露出来了。人骄傲的本性呢，就是一逮到机会就马上冒出来的。那我们从哪里去察觉我们的骄傲呢？就从我们跟别人的相处比较容易察觉得到。以后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对别人有看法，会批评论断他，觉得他这个做得不好，不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口里不说，但是我们心里面去论断他。还有，我们有时候跟人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我是不是常常坚持我的意见，主观性很强，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还有，当别人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防卫系统马上起来，不听劝，甚至于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伤，而且这个伤很重。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问题跟受伤呢就放大了。还有，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得比你好，就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其实或许真的你的身上有很多好的条件，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从哪里来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哪一位犯了这个错？彼得。彼得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后来他就跌倒了。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些论断的意念浮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起始点都不一样，他的出生的背景或许叫他不能够健康的成长，健康的受装备。所以我们要去怜悯他，要去帮助他，要去显出神的爱在这个弟兄的身上。而且当我们定人家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说，上帝已经赦免了他。当我在定他的罪，我就是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要高。那反过来说呢，当我们被论断，被人抵挡，叫我们的心受伤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告诉主。你试试看，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先不要首先去告诉别人，你先来告诉主耶稣。你想想看，地上的父母尚且乐意去帮助我们受伤的孩子，更何况是天父呢？我们要操练这个，否则我们就不能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在凡事上想到来告诉主，然后我们要体会父神的心，他要他的儿女能够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其实当时呢，读这卷书信 的那个读者呢，他们是在外面被罗马政府还有外邦人逼迫的，所以他们回到教会呢，是要彼此安慰，彼此劝勉，彼此扶持的。因为他们今天在教会看到彼此，可能明天他们的命就没了。好，第六节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顺服，除非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什么是自卑？ 自卑就是自己谦卑，不是那个自我形象很低的那个自卑，是说你要自己谦卑下来。那什么是自己谦卑下来呢？不是一再说，哎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太烂了，我一再的贬低自己，不是。有人说，谦卑不是贬低自己，把自己想得很不好，而是根本不要想自己。那你说不要想自己，我要想什么呢？想神，想怎么样荣耀神？我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荣耀神？主耶稣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遵着父神的旨意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荣耀天父，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呢，他是全然顺服神。那如果神让我们去顺服一个各方面都不如我们的人，那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在那里掌权，所以就是神，所以我们愿意因着顺服神来顺服他，所以这个就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还有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呢，不仅只是服神的权柄，另外还有是接受神的看顾、照保守跟供应两面哈，一面是我们顺服他的权柄，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来接受他所给我们的照顾、保守跟供应。也就是说，真实的谦卑就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是无助的罪人，只能够透过简单的相信来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是真实的谦卑。我再说一次，真实的谦卑就是承认自己不行，自己是无助的罪人，只能透过简单的相信来领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呢，第七节就讲到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很多的那个圣经版本呢，是把这一节呢分段到下一段去了。可是实际上呢，这不是一句新的句子，它是对第六节的补充，就是说你们要自卑的补充，表明你在神面前自卑的方法之一呢，就是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人之所以会忧虑，就是还想靠自己来做什么，然后靠自己来成就什么。那当你的情况呢，已经超过你的能力范围，超过你所能掌握的，那你就会很忧虑啦，因为你忘了还有神，你忘了你还有一个人是可以靠，还有一位是可以靠的。所以呢，这个只想靠自己也是骄傲的一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学好第五节跟第六节，就没有办法领会第七节的真实。布道家 George Mueller 他说，在一切事情临到的时候，我就说，主啊，这事是属你的，我只有谢给你。他说，这就使我像加勒一样老当益壮。所以这个就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真正服在神大能手下的人，他就会安心的接受所有临到你的环境，在任何环境下，就是单单仰望神，倚靠神，承认自己不行，全然的来倚靠他。好，所以第七节才讲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是一切的。我常常听人家说，哎呀，小事情我自己解决就好了，不要麻烦神老人家了，他都已经够忙了，全世界这么多人，他怎么忙得完呢？这样想的人呢，我觉得他不仅是不认识神的大能，他也不认识神的大爱。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有就有了，所以神的大能我们就不必要多讲了。那神的大爱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你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我。一切神他很愿意来进入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很愿意来跟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一起走过。 我们人是很怕麻烦，没错，但是神呢，他的大爱叫他一点也不怕麻烦，他就是吩咐我们把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他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他愿意借着一切的事情来跟我们有连结，然后来跟我们有交通。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将一切的大大小小的忧虑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很多时候小事情带过去，免得以后累积成大事情，反而更麻烦他老人家，对吧？好，在上个礼拜呢，有一些事情叫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忧虑，然后我平常都是一觉到天亮的，结果那一天晚上呢，半夜起来就怎么样都睡不着，而且就感觉到晚上半夜的那种忧虑跟沉重是加倍的，所以就辗转难眠。后来我突然想到说，哎，我不是要讲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吗？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很忧愁，很担心，但是主，我要伏在你大能的手下，因为我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经过你的允许的。我知道你必定有你的美意在后面，你是爱我的，所以请你帮助我，让我卸下这个重担。那真的，其实也真的是很奇妙，我很快的就睡着了。那这件事情过去了吗？没有，但是很奇妙的，我里面就不再有重担，因为主已经帮我担过去了。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在一切的难处，我们试试看来经历神，他真的是要帮我们担当我们一切所有的忧虑重担。那么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说人都有骄傲的根，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服得下来呢？下面这个图啊，那边有一只手，那只手是谁的手呢？那个是埃及法老他自称为大能的手。这张图是古埃及神庙里面的浮雕哈，它是在描绘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战役，叫做米吉多战役。它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大约十年左右，当时的法老王是叫做图特摩斯三世。那这张图就是在颂赞他在战役里的丰功伟业。浮雕上所刻的字是说，他的手是如此大能，他的手比任何王都大能。然后呢，那个图画，浮雕上的图画是法老正在用他自称为大能的手在杀戮那些迦南人。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总共有十二次用了大能的手，都是在形容神的作为。那他大部分都是讲到神的救赎，神是用他的大能的手来施行拯救。相反的，这个埃及法老王是用他的自称为大能的手来施行杀戮。所以呢，他们埃及王常常说用大能的手来作为自己的称号哈。所以那个神在出埃及记六章六节就讲到说，他要用自己的膀臂来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他们的重担。这是很强烈的对比跟讽刺哈。神要让世人知道谁才真正拥有大能的手。那旧约时代呢，神是用他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那么新约时代呢，他是用自己爱子的命把我们买赎回来，他是用自己的命。所以这中间就不仅是神的大能，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大爱，让我们看到神大能的手就是主耶稣，也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钉痕的手。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会看到主耶稣他用他的那双手医治了多少的病人，他用他的手来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有一次在变化山上，门徒他们听见了神从天上向他们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那个时候主耶稣近前来怎么样呢？ 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耶稣他不是吓着我们，他是用他的爱来征服我们。还有罗马书那边也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就是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我常常用这句话来祷告神，因为这句话激励我，让我知道说神他不仅有大能，他还有大爱。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神的大能跟大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放心的服在他大能的手下，然后无论任何环境临到，我们就不会埋怨，也不会怀疑神的爱，我们会单单相信神他不会错，而且他爱我，为我舍己。让我们在一切的侍奉、生活、工作上都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再复习一下。同心不是同德果子，对不对？那同心是同谁的心呢？是我同你的心听你的，还是你同我的心听我的呢？让我们都同耶稣的心。当我们有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谦卑下来，个人带到主的面前，然后谦卑自己，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明白主耶稣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们都来同耶稣的心。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主耶稣的爱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一切的事上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所以今天我请大家把这句话带回去，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刻印在我们的心里。什么时候你过不去，什么时候你忧虑重担，你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这只大能的手也是钉痕的手。当我们真正伏在他大能手下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和释放。我们在服事上也比较不会感到力求，我们也比较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也能够顺服人，顺服环境。你会单单的相信他，成为一个非但不埋怨，而且还充满感恩的人。我们来唱这一首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一起唱，请那个
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相信你。
我愿意我们花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现在在圣灵同在中，你来到神的面前，自己去思想，目前有没有哪一件事情烦扰你，叫你忧愁，叫你沉重，或者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过不去的，你放不下，或者某人是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你只要想一点就好了。无论是针对人或者事或者环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他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不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有一点时间，自己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谢谢主，愿你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服在你大能的手下，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灵健康，而且能够活出见证的人生。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